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有很多的人为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有很多的人因着这圣经付出了一生的辛劳和精力。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阅读圣经。我们就求你开启圣经，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敬畏你，顺服你，可以蒙你的悦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要回去啊。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约拿书的最后一章，不从自私的情感。约拿书第四章是讲约拿发怒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怒的经历，大家有没有发过怒或者生过气，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应当是会有的哈，因为我也经常有。我相信发怒是人最基本的情绪之一，我们可能为很多的事情发怒，为很多的事情生气。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我们的同事不合作，我们的下属不顺服，我们的上司不讲理，可以让我们发怒。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觉得我们的配偶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没有顺服听话，把家里弄得很乱，我们可能会发怒。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别人开车非常的慢，我们觉得我们也可能会发怒，我们可能会低他们。我相信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可能会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发怒、生气、着急或者发脾气。但愿通过今天这个信息，我们大概比较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会生气、会发怒、会着急、会发脾气，我们发怒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对待，我们该怎么处理我们自己的怒气。我们现在就看一下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这样好不好，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匹马，以致枯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大家请坐。那这段经文的故事情节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主要是讲了约拿他自己的情感的经历。他首先是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那这边就牵扯到第三章的一些内容，就是说当他到尼尼微去传道的时候，尼尼微人悔改， 得蒙神的怜悯，没有经历上帝所要说的灾难，所以约拿就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那后面呢，他又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出城坐在城的东面，那神就安排了一棵蓖麻做约拿的遮盖，那约拿就大大的喜乐。但是呢，神过了一会儿呢，又把这棵蓖麻给咬死了，用了一颗虫子。那日头晒约拿的头，风也吹约拿的头，让约拿就很痛苦，所以他就要求死。那最终呢，是约神的一个回答，就说约拿既然这么爱惜这棵蓖麻树，那尼尼微人有这么多的人和牲畜，神难道不爱惜吗？所以这是大概约拿书第四章的内容。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约拿因为别人得救而发怒求死，第五节到第六节是讲约拿因为自己舒服而大大喜乐，第七节到第九节是讲约拿因为自己痛苦又发怒求死，最后是神的回答，我岂能不爱惜。这是约拿书大概的一个框架。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这事是指什么事呢？那就是尼尼微人因为约拿的传道，因为神的怜悯得蒙救赎，那约拿就大大不悦且甚发怒。那这边是一个很强调的句式，我们要知道约拿在这里不仅仅是不悦，不仅仅是不高兴，而且是很不高兴，不仅仅是很不高兴，而且是狠狠的不高兴，大大的不悦，而且不仅仅是狠狠的不高兴，而且是发怒生气发脾气，而且不仅仅是发怒生气发脾气，而且是大大的发脾气，因为且甚发怒。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情感，约拿的反应非常的激烈，等于是勃然大怒，揭竿而起，义愤填膺。这是第一节。那第二节到第三节就是他的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就回答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或者说你这样发怒好吗？这边约拿就交代了他第一次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的面，也交代了他这次为什么会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因为他对神有很深刻的了解，他知道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很有可能会饶了尼尼微人，所以他不愿意去给尼尼微人传上帝的福音，或者说等神真的是饶恕了尼尼微人，他就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那这边就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就是约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当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得救的时候，认识上帝的时候，得免灾祸的时候，约拿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的大，他为什么会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他为什么要逃避耶和华的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约拿在这边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那我们目前一个比较接纳的理解就是，约拿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我们知道尼尼微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而且是宿敌，有点像日本和中国一样，我们有历代的仇还没有算清楚。那这正是以色列国家和尼尼微的历史。20世纪中国人最兴奋的一句话是什么？20世纪最让中国人兴奋的一句话是什么？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不是？这句话是让我们最兴奋的一句话。我们经过100多年的战斗，我们终于站起来了。我相信在当时约拿的时代，这也是最让以色列人兴奋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终于站起来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知道约拿所处的时代是耶罗波安的时代。耶罗波安是以色列北国第五个王朝的第四个皇上。以色列的北国就像我们中国的历史一样，一直充满了军阀混战。他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和我们中国人所得出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说北国以色列一直在打仗，而且一直在和其他国家打仗，一直在内部打仗。到了耶罗波安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的时候，那以色列有一段短暂的强盛时期，那有点像我们目前的中国，我们中国终于站起来了，我们中国终于强大了，而且我们可以威胁到其他国家了。当时的以色列也是这样，他们终于站起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之下，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约拿他非常的爱以色列他自己的国家，按我们目前的话讲，他有非常强的民族主义，所以他不愿意看到他的敌国尼尼微得蒙上帝的拯救。另外一点，尼尼微人本身也是非常邪恶的一个国家，他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强暴，到处去侵略其他的国家。所以说无论是从国家的利益来讲，还是从一个公益的角度来讲，约拿他都不愿意看到尼尼微人听到上帝的福音，得蒙上帝的拯救，所以说他就不愿意去。所以说当真的尼尼微人蒙上帝的怜悯的时候，他就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那这样一个邪恶的国家，这样一个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能得蒙上帝的拯救呢？为什么我们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却要经受很多的苦难呢？这是约拿想不通不能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相信这个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很深的这样的感受。我们中国人一直是非常强调爱国的，我想我们应当能够明白一点点越南的感受。所以我听一个牧师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社会主义有多么厉害，乃是我们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成功了。因为中国不一定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在文革的时候唱两首歌，第一首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主席，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说我们有一个大救星救主，那就是毛主席。那唱完东方红之后就唱国际歌，国际歌说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那前面刚刚说了我们有一个救世主，那马上又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所以说国际歌并不能够打动我们中国人的心，那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打动我们中国人的心，那是民族主义打动我们中国人的心。所以说约拿给我们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那这里也让我想到中国的一个现实，那就是爱国爱教这个口号。那这句话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教会里面，出现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出现在中国的教会的墙壁上面写的很醒目的字，那就是爱国爱教。他们是属于国家的教会，我们一般把他们称之为三字教会。那这边有一个背景的连结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约拿的时代，说到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的时候，他说他不离开尼巴的儿子，尼巴这个名字很好，然后叫尼巴的哈，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一切罪。那到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犯了什么罪呢？这是以色列北国的开国的皇上，是第一个皇上。那他犯了一个罪，那就是耶罗波安王，这不是尼巴的儿子哈，这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哈，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呢，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这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呢？首先他造了一个偶像，那就是金牛犊，圣经上说我们不能够造偶像。另外一个，他建了自己的殿，那圣经上关于圣殿有明确的规定，是只能是建在耶路撒冷，而且一般的人不能够做祭司， 只能够利未人里面的亚伦支派才能够做祭司。那这就是当时以色列北国的背景，他们打着敬拜耶和华真神的名义在做拜偶像的事情。那为什么这边会联系到我们中国的爱国爱教呢？因为中国有一个体系，那就是三自教会的体系。那他们也有自己的金牛犊，也就是他们要传的福音。他们要传的福音是什么呢？那简单的讲叫因爱称义。我们知道我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我们基督徒也讲究爱，但是我们这个爱是信的结果，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我们要爱，但是我们得救之后要去爱，不是我们爱的多好才得救。所以说因爱称义替代因信称义，等于是偷梁换柱的来改变了我们的福音，这是一个方面。三自体系的福音已经发生了改变。那另外一个，那就是中国有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神学院。那政府就给老百姓说，你干嘛要花这么远去其他教堂呢？去家庭聚会呢？来我们这边的教堂就非常的好，我们的教堂很威武，非常的方便，离你很近，而且我们也有牧师，我们有自己的神学院。你看到没有，国家在暗立牧师，就等于是耶罗波安在暗立祭司。所以这是一个体系的错误。我们在美国可能不一定需要知道这一点，但是每一个要去中国短宣的人，要去中国长期服侍的人，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三自这一个体系？我相信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很正确的了解的话，我们可能不仅仅是给教会带来亏损，也会给自己的侍奉带来重重的压力。在我的周围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回到中国以后，因为这样的问题，因为自己不了解中国而碰到各样的阻力，不仅仅是给教会带来了亏损，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难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那这边我不是讲家庭教会一定就比三自教会好，因为我不是在把个体做比较，不是说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一定比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好，也不是说家庭教会的牧师一定比三自教会的牧师好，也不是指家庭教会的教会一定比三自教会的教会好，乃是这个体系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是不是来自神的，乃是我们基督徒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加入三自这个体系？我们要不要到三自教会去服侍或者讲道？我们要不要给他们有公开的合作？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不是说具体的个体的某一个教会某一个个人的比较，乃是一个体系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有人说家庭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只说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合神的心意？家庭教会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问题。我在网上前段时间看到网上一个文章说，那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大牧师说我手下有多少信徒，那这个人说有2000万，那个人说有2000万，那几个人加起来就有1亿了。那他们说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牧师呢？这显然是吹牛嘛。所以说家庭教会有家庭教会的问题，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合神的心意？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体系，三自这个体系背后到底是什么，它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是要建造神的教会，还是要摧毁神的教会。那这边有一个旧约的例子，当时犹大和便雅悯在被掳回归之后，他们要建神的圣殿，但是他们的敌人听说之后就对犹大人说，我们要给你们一起来建圣殿。但是当时犹大的领袖对这些敌人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就说当一个敌对神的体系来到神的教会，要和神的教会，要和牧师们，要和基督徒们一起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这可能吗？大家想一想，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断然 否定了他们的请求。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不可能与不属于神的人一起来建圣殿，一起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说当时有很多的人选择多年坐监狱，也不愿意加入三子这个体系，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们目前大家都知道了，像佛教协会的会长前会长赵朴初，他是共产党员，三字协会的前领导人叫丁光训，非常有可能他也是共产党员。因为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李楚文，被红卫兵揪斗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他说你们去问问谁知道，看看我到底是谁，后来发现他是共产党员。那他以后做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面的复杂的程度，属灵征战的严峻性，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简单。就像当时美国想让国共两党谈判，像美国这样两党轮流执政一样，那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事情。就像刘邦和项羽一样，这是历史的主流，中国历史的主流是不可调和的。美国人到中国那边去是很难了解这些国情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要到中国去服侍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给教会带来亏损，也给自己的服侍带来很大的难处。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爱国爱教，而是爱神爱人。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爱国爱教，而是爱神爱人。我们当然要爱国，当然要爱教会，但是我们对国家的爱，我们的民族主义一定是在对神的爱，对人的爱的基础之上的爱才可以。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有人说现在可能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国家有很多的信仰自由，但是据目前我们可靠的消息，当国内的家庭教会真的去登记的时候，按照法律去登记的时候，他们是不让他们登记的，国家是不让他们登记的。虽然有这么一个法律你可以登记，但真的是家庭教会去登记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拦阻，并没有登记成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的顺利，那样的自由。所以说我们不可否认，我们中国的教会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自由，有了很多的空间，但是根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我们中国三字教会的主流依然是爱国爱教，依然是因爱诚义，依然是两个金牛犊，依然是他们在自己在建立祭司，自己在设立牧师，自己在献祭。正国弟兄星期五举了一个教会哈的例子，叫海淀区基督教会，我回去查了查那个教会，那他没有说他是三子还是家庭，但是我看他牧师的背景都是燕京神学院毕业的。燕京神学院是中国二十几所国家设立的神学院之一，中国大概设立了二十几所神学院，燕京神学院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说我推测这个教会很有可能是三字教会，当然我们回国是可以去看看的，但是说如果我们在国内有教会的话，是基督徒的话，我要做一个很慎重的决定和选择，那我要不要加入三字这个体系，加入三字这个体系是不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不要去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去聚会，去敬拜上帝，去听福音，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这是约拿他为什么要发怒，因为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或者强烈的民族主义，就像我们目前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很多的中国人一样啊。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一个背景，就是约拿为什么会勃然大怒。那第二个，那就是约拿因为自己的舒服大大的喜乐。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阴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的喜乐。那这个大大的喜乐也是非常强调的， 不仅仅是喜乐，而且是大喜乐，不仅仅是大喜乐，而且是大大的喜乐。也就是说，约拿他非常的舒服，他就非常的高兴和开心。我相信可能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太阳非常热的话，我如果找到一个树荫，我如果喝一杯凉的水，我们会感到很舒服的啊，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继续向下看第七节到第九节，那约拿呢因为自己的痛苦发怒求死。那为什么会痛苦呢？因为神又安排了一个虫子把这个蓖麻给咬死了，而且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神又问他，你这么发火好吗？他说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约拿这样类似的经历，当这个日头晒我们的头的时候，当风吹我们的头的时候，是非常不舒服的，是会发昏的。我在芝加哥就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芝加哥是风城，我就感到芝加哥的树叶从来没有停止过，总是在刮风，所以刮的我就感到每天都是头晕脑胀心烦意乱的，所以人在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发火的。那约拿也不例外，而且他发的火很大，因为他在求死。那最后是神的回答，那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多万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传统上讲，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很多的人认为这是指婴儿，因为小孩子不能分辨左右手。但是目前大家普遍的认为，这个地方是指整个的尼尼微人的人口，因为是指他们在道德上并没有分辨能力，并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指他们在道德上和属灵上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十二多万人大概是尼尼微的人口，那这是目前的普遍的一个说法。这讲了神的心意，正如约拿爱那颗蓖麻一样，神也爱尼尼微人，而且尼尼微人是一个很大的城，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牲畜，不像一颗小小的蓖麻，今天晚上生长，明天就死了。这是神的回答。所以我们现在总体上看一下约拿书第四章。那我们看约拿书这四个部分的时候，第四章我们就发现约拿他的情绪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大家想过没有？他的情绪的变化非常的大，你看他一会儿发怒求死，一会儿大大喜乐，那过了一会儿又发怒求死，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波动非常的大。那约拿他为什么情绪会有这么大的波动呢？大家想过没有？约拿他的情绪，他的情感为什么波动这么大呢？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约拿的情绪波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的自私。为什么呢？因为约拿他的喜乐和他的发怒，这是一个对比。我们看到没有？约拿因为一个小小的蓖麻发这么大的火，而且大大的喜乐，而且他因为别人那么多的人从死中被拯救出来，却发怒求死。那原因就是这个蓖麻对约拿来说太重要了，因为蓖麻对约拿有很大的影响。那尼尼微人的死活可能对约拿没什么影响，因为他们离约拿很遥远，但是这个蓖麻却对约拿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有这个蓖麻的话他就很舒服，没有这个蓖麻的话约拿就很痛苦。所以说我们这边就看到约拿的自私，关乎他自己的事情他看得非常的重，不关乎他自己的事情无所谓。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的问题，如果这个事情对我有切身的影响，我就非常的关心，我就非常的紧张，我就非常的注意，我就非常的 care。 但是远在天边的事情，远在将来的事情，但是别人的事情我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关心。我们很容易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来看待我们周围的环境，只要我喜欢就好。我相信现在的人可能越来越有这个趋势，因为我们太爱我们自己了，因为我们太关心我们自己了，所以说我们的情绪就很不稳定。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他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啊，爸爸妈妈我很难过啊，爸爸妈妈我很难过，爸爸妈妈我很伤心。所以说约拿情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波动，因为他太关心自己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蓖麻只要对他有好处，只要给他带来舒服，就可以让他非常的高兴，这个蓖麻没了他就很难过。那其他国家的人无论多少无论大小和他没有关系，他就无所谓。所以说这边哈，我就简单的讲一下我们怎么才能够避免这种情感这种情绪的波动。那第一个就是不要追求完美的感觉，感觉是自然而然会来的，我们有时候知道原因有时候不知道原因，它的来临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对感觉的反应，我怎么面对我的感觉。我们有时候就希望我的感觉总是非常的好，我的人生是完美的，我的工作是完美的，我的家庭是完美的，我的生活是完美的，但这不可能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追求就会带来我们情绪的波动。所以说我们越关心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的感觉越不好。我们如果不关心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的感觉就会好起来。就像有个人说过一样，他说感觉或者幸福就像一个蝴蝶一样，当你去抓它的时候它就跑了，当你坐下来不管它的时候它又飞到你身上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感觉。所以圣经上说你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是为了耶稣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这是第一个，我们不要追求完美的感觉。第二个，我们要多看看别人的苦难，多关心一下别人。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正在经历旱灾或者水灾，世界上每3.4秒钟就有一个人饿死。我们是处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最近我听了一个在餐馆打工的人，他现在在读神学院要做牧师，他讲了他的经历。他是偷渡过来的，他说加拿大的10个餐馆里面有9家半是福州人开的，他们都是偷渡过来的。在偷渡之前他们要交很多的钱才能找到蛇头，然后呢要坐很长时间的船才能到达美国。那坐船的时候他们有可能生病，生病有可能被治不好，所以很有可能就被蛇头扔到海里去。如果你这个病很严重，蛇头觉得你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人扔到海里去，没有人会管的，而且有可能会憋死。那到了加拿大或者美国以后，他们要每天工作很长时间来还这个债，而且他们经常要和自己的家人分离，他们自己也很孤独，他们的太太和孩子在家里面也非常的孤独，所以说有的太太就有了外遇。所以说他们的美国梦是非常凄惨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痛苦的人。所以这边有一句诗是 Francis 的，他说不寻求被人安慰乃是寻求安慰人，不寻求被人理解乃是寻求理解别人，不寻求被别人爱乃是寻求爱别人。当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好起来了。当我们老是关心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不会好起来的。当我们的痛苦与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就会减半。当我们的快乐与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快乐就会倍增。所以说我们怎么才能够不从自私的情感，我们除了不追求完美之外，我们就是要多看看别人的苦难，多关心别人，多爱别人。那第三个就是意志与恩典，我们要用自己的意志和上帝的恩典来对我们不好的感觉说 no。 我们不能够做感觉的俘虏，不能够做情绪的俘虏，我们要成我们情感的主人。因为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这边的邪情和私欲实际上是两个字，可以翻译成感觉和欲望。感觉就是我的感觉，我的感受，我的情绪，我的情感，我的心情。 什么是欲望呢？欲望就是我的梦想，我的追求，我的计划，我的思想，我的热情，我的激情，我所爱好的。所以说一个属神的人，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把这些东西钉死在十字架上交给神。我们不能够成为我们感觉和欲望的俘虏，我们应当做我们感觉和欲望的主人。所以大概是这三个方面，我目前能想到的，不从自私的情感。那情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或者最常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发怒，就像约拿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不轻易发怒。那约拿他为什么发怒呢？是因为他不悦。他为什么会不悦呢？是因为他自私。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发怒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发怒发的不合神的情理，我们就有可能犯罪。所以说在第四章里面，神问了两次约拿，你这样发怒好吗？你为这个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神就是在和约拿对话，让约拿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发怒。我前段时间去多伦多的时候，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就发怒了。什么事情呢？我给我太太约好了，我们在这个 hotel 里面聚合吃饭，那我把这个饭从会场拿回来，但是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发现他不在，而且呢我是费了好大劲才进了这个 hotel 了。当时我急着去洗手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那个钥匙打不开房间门，所以我就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个公共的洗手间，去了洗手间，然后打开门了，我太太也不在里面，我就非常的生气。然后我见到我的太太之后，她说你的眼瞪得非常的大。我后来我就跟我太太分享，哎，我说我的进步现在已经很大了，我以前发怒的时候会摔东西，会讲很多不好的话，我说我现在也没有讲话，也没有摔东西，我就是瞪了瞪眼睛，那下一步这个眼睛瞪得小一点就好了。所以我为什么会发怒呢？因为我自己的期待值没有得到满足，因为我对我太太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说我们在发怒的时候要给自己对话，要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要发怒，我发怒的原因是什么，我发怒是合乎情理吗？我发怒好吗？所以说雅各书和以弗所书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说生气并不一定是犯罪，当我们不恰当的表达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犯罪了。就像说我瞪眼睛，就像说我摔东西，这就是不恰当的表达怒气，这就是犯罪了。不可含怒到日落是说我们的怒气不可能很久，我们要把它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就像说我以前碰见一个姐妹一样，她说她看看太阳还没有下山，她说就可以发怒，反正圣经上说了发怒不可到日落啊，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我们的怒气不能够太久，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处理我们的怒气的话，如果我们不及时知道我们发怒的原因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就有可能以一个不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怒气。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不能轻易发怒。实际上不一定是发怒，我们任何的犯罪实际上都有这么一个模式。我们这边需要区分哈，私欲试探和随从试探的区别。我们人难免是有私欲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私欲在哪里。当我们里面有私欲的时候，这是我们内在的原因，然后外面就有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随从试探。但是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私欲还是外在的试探，它都不是犯罪。只有当我们随从私欲、随从试探做这么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才叫犯罪。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也不一定说总是很内疚啊，总是觉得自己很差劲，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身上还有罪性，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动机也是难免的。那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对待我们这样不好的想法、不好的动机。比如有时候我听到别人啊有很大的成就，或者孩子考上很好的大学， 我可能心里面酸溜溜的，像这个酸溜溜的感觉我可能没办法控制的，它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我私欲的一部分。但是我可以通过其他的办法，祷告、读经或者反省，来把这个酸溜溜的感觉给拿掉。我不一定会说一些嫉妒的话，我不一定会犯罪。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私欲试探和犯罪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做选择做得多的时候，那我们的犯罪就会成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就会成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品格就成我们的生命，这样就会带来我们最终的死亡。所以这是我们犯罪，从犯罪从私欲到死亡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要面临的试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私欲，我们要逃避试探，我们要正确对待自己的私欲，我们不要随从试探，这样我们就不会犯罪。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好吧。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谢谢大家。那除了不从自私的情感，不轻易发怒之外，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神的爱。只有我们认识了神的爱之外，我们才能够不轻易发怒，不从自私的情感。那约拿书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上次也讲了，是神在掌权。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是爱。那第一章到第二章讲的是神对约拿的爱，第三章讲的是神对尼尼微人的爱，第四章讲的是约拿对毕麻的爱。这四章都告诉我们神是爱。那通过神是爱，实际上约拿书传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是神对约拿的爱，或者神对我个人的爱。我们大概回复一下哈。我们看约拿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安排了蓖麻，安排了虫子，安排了一条鱼，而且是海中起了大风。所以说约拿书是起于上帝，忠于上帝，是上帝呼召约拿来服侍上帝，最终以神的回答来结束。所以说我们在其中都看到神对约拿非常 personal 的、非常个人化的关怀和爱。在约拿的这一路上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都是神安排好了的。所以说当神让约拿去侍奉的时候，实际上神更是要更新约拿，神通过约拿的服侍来更新约拿，神通过约拿的服侍来暴露约拿的问题，来更新约拿。因为神比约拿更了解约拿的问题，他不放过约拿的问题，他了解约拿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有时候即使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想过去就散了。但是神爱我们，他不放过我们的问题。实际上不一定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有可能是因我们自身的问题。神通过我们这些外在的问题，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因为神爱我，因为神就是爱。哥林多后书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约拿的问题或者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刚才讲了哈，约拿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爱自己，第二个是爱国爱教。那到底什么是爱呢？好，谢谢。那真正的爱不是爱自己，而是舍己。因为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耶稣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我这边讲几个见证哈。我认识一位传道人，他大概是84年就开始传道了，他是从大陆来的，来得非常的早。那他们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来他们的教会，大概有200多人。那他旁边另外一个教会的台湾的弟兄就来到他们教会， 他说你传的不是福音，因为当时大家都在讲进化论科学这方面的问题，他说你这个不是纯正的福音，我要来讲福音。那这个台湾的牧师就来他们讲了。那讲的时候呢，这两百多人干什么的都有，有打瞌睡的，有看报纸的，有喝茶的，有翘二郎腿的。那这个台湾的牧师就看了非常的不高兴，他说你这边我看着个个都是邪灵。然后这位大陆的传道人他就非常的伤心，他说我在这边做的这么辛苦，你说我这边都是邪灵。然后呢这个台湾的牧师呢又说在你这边传道不行，你要到我的教会去传道，也就等于是把我们新一天的120多人或者新一天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就要都要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了。他说你讲的不是福音，但是有这么多人，我那边讲的是福音，但是一个人都不来，所以说你要到我那边去。那这位传道人听了以后就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因为这个教会也是他辛辛苦苦传福音才会有这么多人来。但是呢那个牧师第一个说他是邪灵，第二个说你要到他的教会去，他就几天睡不着觉，他就在那边祷告，神啊你把这个人赶走赶走，不要带到我们教会来了。但是他祷告完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愿意，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顺服你。最后神就感动他顺服这个台湾的牧师，把他们教会的这200多人都拉到其他教会去聚会。那最终很多人也信了耶稣，而且他们的教会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所以这就是爱，这就是舍己，这就是十字架的爱。他虽然有这样的权柄，但是因为神的带领，他愿意放弃这样的权柄，放弃他的正确，放弃他的有理，愿意顺服别人。这就是十字架的爱，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是舍己的爱。所以说真正的十字架的爱是义人爱罪人，是良善的爱邪恶的，是正确的爱错误的，是有理的爱无理的，是刚强的爱软弱的，是有权柄的顺服无权柄的，是有知识的爱没有知识的，是富足的爱贫穷的，是聪明的爱愚昧的。那这才是真正的爱，不是爱自己，而是舍己，而是放弃自己的知识，放弃自己的权柄，放弃自己的有理，放弃自己的正确。他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们教会曾经有一个神学生到他们教会去服侍，他们有一个新的团契叫生命团契。这个神学生来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看你们这个生命团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命。然后也是让他非常的难受，然后他说你这样传福音肯定不行的，你要做传福音的培训。那他就给他变，他说我们传福音是边传边培训的，不能说关起门来培训。所以他也是很难受，说这个刚来的神学生这么骄傲啊，说我们这个生命团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命，还要让我们去培训，那一培训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啊？他也是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最终神说你要顺服他去做传福音的培训。所以说他们就暂停了他们的传福音的事工，开始关起门来培训。结果等他们传福音培训完的时候，他们的福音的对象只有一个人，只剩下一个人了，其他人都走了。但是这个人得了白血病，他们给他们祷告了一年，最终还是去世了。但是去世之后，因为这个人的去世，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同学，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很多人又来到教会。这就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能做的。所以说，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是为耶稣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位传道人他说，他以前服侍的时候总是说要在教会里面做大事，要完成他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他自己的计划，也就是说要在教会里面追求世界。我们一定不要误会啊，以为世界上才有世界的事情，教会里面也有世界的事情。当我们想追求自己的成就，追求自己的地位，追求自己的正确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追求教会的，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追求世界的事情。他说后来他终于明白了，那些成就给他带来的满足都是暂时的。当他认识到神可以使用他来成就他计划之外的事情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神的爱，他经历到了神的大能。他说那个满足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是他以前所没有体会过的。所以说他就得到了真正的生命。所以说什么是爱？爱不是爱自己，而是舍己。那另外爱也不是爱国爱教，而是爱神爱人。 那这边有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戴德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有100万英镑，我不留一个英镑不给中国，如果我有100条性命，我不留一个性命不给中国。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但是大家知道他后面又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那戴德生为什么这么爱中国，为什么这么爱中国人？那是因为他爱上帝，那是因为他被基督的爱激励，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么的爱中国，不是他自己有多么的爱中国人。我以前看邓小平的传记，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可以这么说。我以前我以为我也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但是我回了一次国以后，我发现我的爱是非常有限的，像前天晚上郑国弟兄分享了他回国的经历一样。那我回国碰见了两件事情，让我到现在还有一点点的耿耿于怀，一个是教会的事情，一个是社会上的事情。那社会上的事情，我刚才主持人讲了一点，当我和我太太还有我的儿子杰瑞迈，我们到坐火车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的行李很多，然后有几个小伙子就冲上来，也不问我们怎么回事，就直接把我们的行李就拿走了，然后就要帮我们搬，那就是说收我们的钱。那我当时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让他搬的，但是我的情感上不能够接受，因为他没有问我要不要让他帮忙，他就直接把我的行李搬走了。我说不要你们帮忙，不要你们帮忙，多少钱我也不要你们帮。那最后呢，那几个小伙子就不走，就站在那边等看热闹，等于是因为呢北京那个火车站那个地铁从下了火车到那个走廊非常的长，所以说我一个人提不下去，需要人帮忙。那他们呢在那边看着别人帮还不敢帮，他就说你一定要让我帮，我要赚你这个钱。那最终多亏上帝的恩典哈，有一个我一个山东的老乡从泰安来的，他可能比较壮，当地人，他说我来帮你，他就帮我拎下去了。这是一个社会上的经历。那另外一个是教会的经历，当时的时候我爸爸去受洗，那我就去跟着去了，我说我能不能去看看。那当地的那个可能是传道人，他说你怎么说这么不敬畏神的话，受洗这么严重的事情怎么可以随便说看呢，然后就说了很多的话，就把我给训了一顿，说你不能去看。然后我说你是不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啊？他说我们这边都是弟兄，没有什么牧师。然后又说了很多的话，又把我给教训了一顿，然后就把我赶走了。我就在那边犯嘀咕，我说你算老几，你怎么能够这么教训我呢，我懂得比你还要多，是不是？所以说我现在想起来有时候还是会有些不高兴，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看我们主的十字架的时候，神让我认识到我如果要回国，我所服侍的社会正是我刚才在北京火车站所碰到的那样的人，他们并不可爱，我的同工，我所服侍的同工很有可能就是我刚才所碰到的这位牧师，在我看来他可能是一个很狭隘很骄傲的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同工，这就是我要服侍的工厂，去服侍他们，这就是我要走的道路，这就是十字架的爱，这就是舍己的爱。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来激励我们，我们是不可能爱这样的人，我们是不可能给这样的人同工的。所以说从那年回国回来之后，那再提到回国我心里面就会犯嘀咕，我一想到我要回国去服侍这些人，我一想到回国我要跟这些人同工，我就过不去。我想如果我回国搞培训的话，刚才那个传道人如果来参加我的培训班，我肯定让他不过，让他也知道我的厉害。所以说我们的爱不是爱国爱教，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我们可以说得很好听，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但是我们能不能爱得起来？所以说我们的爱本质上讲不是爱国爱教，而是爱神爱人。只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能够这样舍己的去爱别人，我们才能够放弃我们的正确，放弃我们的有理，放弃我们的地位，放弃我们的权柄，放弃我们的知识，放弃我们的架子，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把爱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说这边我也简单讲一下到底什么是福音哈。我们所传的福音，尤其是西方的神学所传的福音，是自我中心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信耶稣我进天堂，这都是关乎我的事情。就像说我以前让一个基督徒去受洗一样，他说我为什么要受洗，我受洗跟你有什么关系？ 信耶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信耶稣我进天堂。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不是我信耶稣我进天堂，而是神爱我这个罪人，我爱别的罪人，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不是说我举手我觉知我受洗就完了，不是说我一个人上天堂，乃是神爱我这个罪人，我要去爱其他的罪人，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的一个故事，我们一起读好吗？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在地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我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应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惊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敛恤你的同伴向我敛恤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谢谢大家，请坐。那我相信这个故事很简单哈，告诉我们神怎么爱我这么一个罪人，我就应当用神的爱来爱其他的罪人。我最近听了一个见证，说一个弟兄，他说他有一段时间他的太太非常的顶撞他，他说什么太太就顶什么，就他说一他太太就说二，他说向东他太太就说向西，他说要买茄子他太太就说要买土豆，反正说什么他太太就顶什么。那他一开始要操练爱是恒久忍耐就有恩赐，但是操练了一段时间他就操练不下去了，他就忍不下去了。有一天他太太出去了，他就在家里面说，等他太太回来他一定要好好的跟他太太吵一架，把这一段时间所受的委屈告诉他太太。但是当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当他向神说我受不了的时候，很清楚的神给了他一句话，那句话是在希伯来书12章3节，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人，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神就让他突然的看到他自己是在每天的很多时候不住的在顶撞主耶稣，神就让他看到他自己是何等的不顺服，是何等的悖逆，是何等的有罪和有限。所以说在那一瞬间，在那突然之间，他太太对他的顶撞已经微不足道了，已经不重要了。他看到神对他的赦免，神对他的原谅，神对他的包容，让他去原谅他的太太就变得非常的容易了。所以说当他太太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他喜气洋洋的，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本来要给你大干一仗来，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经历到了上帝的赦免，所以说我就变得喜气洋洋。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福音不是说我信耶稣我进天堂，乃是神爱我这么一个罪人，我要用神的爱来爱其他的罪人。所以说我们现在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怂自私的情感，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自私，我们不轻易发怒。当我们想要发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发怒的原因是什么，是我的自私吗？是我的私欲吗？还是外来的试探？我要在神面前做一个选择，我要不要随从试探，我要不要犯罪。那关键是我们要认识神的爱，真正的爱不是爱自己，而是舍己，而是放弃自己以为正确以为有理的很多的东西，放弃自己的权柄，放弃自己的知识，放弃自己的有理，放弃自己的坚强，放弃自己的爱好。爱也不是爱国爱教，而是爱神爱人。我们所信的福音 也不是我信耶稣我进天堂这样自我中心的福音，而是耶稣爱我这个罪人，我爱别的罪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必晓得真理，你的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就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爱自己，而是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你，而是爱人如己。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